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下午16: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正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宝宝一天到晚吃个不停，其中暗藏的这些危害难以想象，妈妈们该重视了。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呢，妈妈们最愁的就是喂宝宝吃饭了。一些宝宝越大就越不好喂饭，哄着求着也不肯多吃一口。但是呢，也有些宝宝则是名副其实的小吃货，吃了睡，睡了吃，根本停不下来。先别着急羡慕，事实上啊，孩子一天到晚吃个不停也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它引发的很多不良后果啊，可能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可以说呢，有一种饿叫做大人觉得你饿，这对孩子来说呢却是不可承受之重。经过长期的过量喂养，会很容易啊去弱化宝宝对饥饿的感知能力。这种能力降低之后呢，就会增加加重肠胃的负担，从而导致孩子进食太多而超重肥胖。一岁前身体脂肪细胞的生长增殖是处于最活跃的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内让宝宝的身体内积累了过多的脂肪细胞，会造成负面影响，可能呢会持续终身，增加肥胖症、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有研究就表明，幼儿时期的胖宝宝只有1/4后长大后会瘦下来，1/3的胖宝宝长大之后啊，仍然面临着体重超标的困扰。另外呢，0到3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也是为良好饮食习惯打下基础的重要阶段。所以在这期间内呢，一定要控制好宝宝的饮食，最好是按需喂养，切记不可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过多。其实呢，过量喂养不仅会带来肥胖的问题，还会阻碍到宝宝的身高增长，甚至影响成年后的最终身高。其实具体的来说呢，肥胖和性早熟往往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性早熟的孩子往往伴随着生长潜能受损，导致骨龄发育提前，骨垢线提前闭合，身高发育提前停止的情况。妈妈们要知道啊，虽然说正处于快速生长发育期的宝宝对于各种营养的需求极高，但是吃得多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将必要的必需的营养素摄取到位。其中维生素 A、D 对宝宝生长发育尤其重要。维生素 D 是促进钙质吸收，是钙质快速达到骨骼和牙齿的关键因素。而维生素 A 在促进骨细胞分化和平衡以及促进骨骼增长的同时，还能刺激生长激素的分泌，为宝宝的骨骼发育和身高增长提供营养基础和持续动力。然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却是婴儿阶段最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所以为了满足宝宝生长发育的需求，应该从宝宝出生起按照医生的建议 补充维生素 AD 制剂，持续至3周岁左右。坚持 AD 同补，让宝宝达到甚至突破遗传身高的这样一个界限。长期饮食过量呢，也很容易导致宝宝肥胖，加重心肺功能的负担，甚至呢还会让宝宝在活动时容易气喘，心跳加快，同时呢也更容易劳累，渐渐的孩子就会变得不爱运动。那么长期性的不爱运动呢，就会容易发胖，而且身体素质也会受到影响，最终带来免疫力低下、发育迟缓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这等等一系列的后果呢，其实都是由于宝宝饮食习惯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在宝宝小的时候，就要保证孩子的饮食规律，从小培养宝宝爱运动的好习惯，劳逸结合，让孩子各个方面受到锻炼，这样宝宝才能够身体健康。另外呢，很多家长都想不通，为什么对糖果、饮料严防死守，但是宝宝的牙齿啊还是遭了殃呢？出现了这个问题以后，爸爸妈妈们需要知道的是啊，有时候并非只有糖果、饮料才会导致蛀牙问题。任何含有糖或者淀粉的食物，在被细菌分解之后，其实都会产生酸性物质，侵害牙釉质，继而诱发龋齿。而引发龋齿的因素，除了食物里面所含的糖的类别、数量和粘滞性，与牙齿接触的时间长短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些一天到晚嘴不停的宝宝啊，就会容易患上龋齿，因为这些宝宝通常呢都会边吃边玩，从而导致牙齿长时间的浸泡在脏乱的环境之下。所以呢，为了防止宝宝蛀牙，不仅要减少宝宝喜欢吃糖的习惯，还要改掉宝宝的不良饮食习惯，让宝贝们少吃零食，做好口腔的清洁工作，同时加强钙和维生素 A、D 的补充，促进牙齿和骨骼的发育，使牙齿更加坚固，这样呢才能减少宝宝患这个龋齿的几率。有时候呢，那些看上去好养的娃，其实并不是那么真的好养，凡事过犹不及，才会让宝宝健康更有保障哦。北京时间的下午16:15，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医生忠告：想长寿，晚上请坚持三多三少。50岁以后，你需要预防哪些疾病呢？有人说高血压，有人说糖尿病，有人说冠心病，还有人说癌症。但是还有一种疾病呢，一定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脑梗塞了。2019年，《柳叶刀》杂志呢是在线发表了中国近30年疾病负担的重磅报告。研究发现啊，中国人的五大死因主要是中风、缺血性的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的肺癌和肝癌。由此可见啊，排在首位的并不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癌症，而是中风。2019年的3月11号，《柳叶刀》杂志的神经病学子刊发表的2016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一项分析显示啊，2016年全球1370万人新发脑梗塞，中国就占了40%，约为551万人。全球550万人因为脑梗死亡，中国占了1/3，约有179万人。 由此可见，如何预防脑梗塞50岁以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说一说晚上应该怎么样做吧。第一点呢，就是要预防脑梗。想要更加长寿，那就晚上啊要坚持多运动。爱运动的人不仅能够远离肥胖，而且罹患高血压和脑梗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所以生命在于运动啊，这一句话呢是完全没有错的。第二点呢，如果想要预防脑梗，想要更加的长寿，晚上呢就要坚持多吃一些绿叶菜。蔬菜里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能够吸附肠道内的脂肪，从而呢降低血脂。蔬菜里富含维生素，能够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对于预防脑梗也是十分有帮助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预防脑梗，晚上呢要坚持多控制食盐量。很多人喜欢晚上吃的特别咸，那么这样呢对于预防脑梗也是大为不利的，因为吃盐太多容易呢使血压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发生脑梗的风险也会增加。第四点呢，就是预防脑梗，晚上要坚持少吸烟。长期吸烟的人呢更容易去患脑梗，因为啊这是香烟里面的富含尼古丁啊，包括一氧化碳、焦油等物质，这些物质呢很容易引起脑动脉的粥样硬化，同时呢也是诱发脑梗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了。第五点呢，就是预防脑梗，晚上啊请坚持少喝酒。长期喝酒也是更容易罹患高血压，而且呢也是更容易诱发动脉的粥样硬化，发生脑梗的风险也会更高。第六点呢，最后一点就是预防脑梗，晚上呢要坚持少熬夜。长期熬夜的人呢出现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增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发生脑梗的风险也会增加了。北京时间的下午16:20，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记忆力低下总是丢三落四，这七招让你很难再忘记。如果自己放的东西转眼就找不到了，甚至连朋友的名字都记不住了，那么是时候啊要锻炼大脑，增强记忆力了。大脑需要锻炼和刺激才能够保持健康和正常的功能，有很多简单有趣的方法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那么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增强记忆力呢？第一点就是充分的睡眠和放松。大脑啊需要休息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因此获得足够的睡眠是很重要的。此外呢，睡眠使大脑可以储存白天收集的信息，如果睡眠不足也会严重的影响记忆力，导致健忘的产生。第二点呢，就是要控制压力了。精神疲劳、压力和焦虑都是记忆力的敌人，瑜伽和冥想练习可以帮助人提高注意力，这对于记忆力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的，还应该避免分心，头脑会同时思考太多事情，而不会专注于当前发生的事情，这也会导致健忘了。 那么第三点啊，就是要多运动了。锻炼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不仅对身体和健康有益，而且对大脑的健康也是有益的，可以增强记忆力和注意力。建议呢，大家平时可以每天至少锻炼30分钟。最重要的选择是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活动，要能够适时的合适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来进行运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要训练大脑了。大脑啊，是需要刺激才能够保持正常的功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要锻炼它。有许多游戏可以让大脑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经常动脑呢，可以帮助其改善功能，从而可以改善记忆力。每周至少5天，每天进行15分钟的大脑训练活动，可以改善大脑功能，同时呢，可以提高短期记忆力和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五点，就是可以学习一些新鲜的事物。学习新事物没有年龄的限制，多学习新的知识，有趣而刺激性的活动，可以会使人的记忆加深，变得更深刻，改善大脑功能。例如呢，可以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上烹调课或者绘画的课程，阅读传记或者历史小说等等，还可以呢，通过记住某些信息来刺激大脑。第六点呢，就是可以多吃一些健康食品。许多食物都富含特殊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以改善记忆力。尝试在日常饮食当中添加更多的绿茶、蓝莓、鲑鱼、西兰花、花椰菜和黑巧克力，这些东西呢，都是对大脑的记忆力有益和有帮助的食材。第七点，就是减少糖的摄入。含糖食品虽然很美味，但是可能呢会导致记忆力减退。高糖的饮料，包括饮食，和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也是有关系的。喝太多含糖饮料，包括果汁，可能会降低大脑的总容量，这呢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病期的一个早期征兆。同时，为了避免更多的糖分，可以帮助抵抗这种风险，可以吃水果等天然甜食，这些呢是健康饮食的有益补充，少喝含糖饮料以及添加了工业糖的食品和饮料吧。北京时间的下午16:26，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体重突然减轻不可轻视，小心是这几种疾病发出的信号。节食和运动有助于减肥，但是如果生活方式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变化，身体突然减轻也是一个严重的征兆，可能意味着有潜在的疾病。如果有这种情况呢，也是必须要立即看医生的。要记住，疾病发现的越早，治疗的成功率就会越高。那么哪些疾病会导致体重的减轻呢？第一就是糖尿病了。糖尿病是体重减轻的常见原因。糖尿病呢是一种代谢紊乱，由于体内胰岛素生成不足，或者身体无法对胰岛素做出适当反应，而导致血糖水平较高的这样一种疾病。那么糖尿病的患者体重减轻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由于尿频引起的水分流失，另一个呢是身体无法吸收血液中糖分中的卡路里。另外啊，如果胰岛素不足，人体呢就会开始燃烧脂肪和肌肉来获取能量，从而导致整体的体重下降。严重的体重减轻在长期未发现的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当中呢是很普遍的。除了无意识的体重减轻之外啊，糖尿病的其他的一些症状还包括尿频、口渴、饥饿感强烈、过度疲劳、割伤或者是瘀伤无法正常愈合，以及手脚的刺痛感等等等等。第二点呢，就是甲亢了。如果突然体重减轻，但是和饮食无关，可能存在呢是甲状腺的问题，特别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甲状腺活动的异常增加会导致血液中循环的甲状腺激素过多。血液中大量的激素循环会导致新陈代谢的代谢率过高，从而导致能力消耗过快。除了快速减肥以外，甲状腺功能亢进还会导致心率过快。甲状腺功能亢进还会导致心率过快、出汗过多、潮热、情绪波动、眼睛鼓胀、肌肉无力和疲劳等等症状。第三点呢，就是胃溃疡了。患有胃溃疡的病人，同时呢也可能会有体重减轻的情况。体重减轻的原因啊是食欲不振、恶心和呕吐。其他的一些症状呢，包括饱腹感、胸痛以及疲劳。第四点呢是寄生虫的感染。肠道中的寄生虫感染是体重突然下降的一个常见原因。这些寄生虫呢是通过皮肤或者通过食物进入到人体当中的，会导致食欲增加。因为寄生虫呢会消耗大量的食物，从而会使人比平常更饿一些。除了体重减轻和影响食欲之外，其他症状还包括腹痛、腹泻、肛门瘙痒和精力不足。第五种疾病呢，就是癌症了。体重减轻是不同类型癌症的明显症状之一，包括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胰腺癌、卵巢癌和结肠癌等等。异常细胞不受控制的生长会加速新陈代谢，并且呢是消耗身体的营养，从而导致体重减轻。当癌细胞开始扩散时，会损害各种内部器官的功能。尽管进食高热量的饮食，癌症会导致体内的化学变化，使体重增加非常的困难。另外呢，癌症治疗呢也可能会导致体重减轻。放射性的疗法和化学性的疗法呢通常会导致食欲下降，还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和呕吐。这些呢都会使进食过程变得很痛苦。所以说啊，导致体重突然减轻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疾病，这个时候呢就医就非常重要了。除了这些疾病以外呢，比如说像抑郁症、结核病、阿尔兹海默症和艾滋病都可能会造成体重的突然减轻。
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像
could make you cynical, make you hard to satisfy。
北京时间的下午16:38，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接下来呢，要一起关注一下经常被父母批评的孩子可能会产生两种情绪，损害孩子的价值观的建立。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儿童的人格教育》中提出啊，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而不幸的童年则需要一生来治愈。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容易犯一些错误，父母可能会通过批评的方式来教育他们，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毕竟啊，孩子还小，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需要父母来进行积极正向的引导，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是刘姐夫妇都是老师，从小对孩子的教育就非常严格，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他们的规定的要求来做，一旦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会对孩子进行严厉的批评。久而久之，虽然刘姐儿子在学校里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是性格上却始终是唯唯诺诺的。有时候刘姐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别的孩子呢都是高高兴兴的，专心的玩这个玩那个，想尝试。但是呢，他家儿子却胆小得很，明明看起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啊，他也是迟迟不敢上。即使周围的人一直在鼓励他试试看，但是孩子最终呢还是选择了放弃。刘姐的儿子呢，一直生活在父母给他规划好的人生当中，因为犯一点小错误就会受到批评，所以干脆就不去做任何有挑战性的事情了，常常给人一种内心缺乏自信、胆小怕事的感觉。所以说啊，这对孩子以后的成长也是极为不利的事情。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案例啊，老王和妻子每天工作都很忙，虽然呢儿子已经十几岁了，但是啊父母陪在身边的时间很少，行为习惯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呢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从来不收拾。每当回家看到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也是一团糟的景象啊，老王呢就忍不住大发雷霆，冲孩子大吼。但是对于老王的批评和责骂，孩子并没有很受用啊，下次呢依旧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反而亲子关系啊还是越来越疏离了。儿子啊变得不怎么愿意和父母进行交流，回家之后就把自己关进房间里，任由老王冲着一堆乱象发脾气。老王也是非常的郁闷，为什么孩子对自己的批评教育视而不见呢？明明知道做错了也毫无悔改，难道不应该对他们发脾气吗？其实呢，这两个故事在生活中很常见，很多父母认为孩子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会少走弯路，但是实际得到的结果却与预想背道而驰。孩子被父母批评之后呢，他们的心里会产生两种情绪，父母对孩子的批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即使孩子当时听进去了，也难保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反而在多次接受批评之后啊，脑子里自动会产生了抵御情绪，通过采取某些措施来有所表现。第一种情绪呢，就叫做表面妥协，实际违背。这种孩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阳奉阴违的类型。他们表面上对父母的批评教育表示接受，并且保证下次不会再犯， 但是下一次呢，还会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投机取巧、蒙混过关、掩盖犯错的事实。第二点呢，则是完全无所谓，反正不管做什么都会被父母批评，那么这些孩子就产生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不管父母说什么，他们就当耳旁风，不接受也不拒绝，更加不会改正，下次呢还有可能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父母的批评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两种情绪啊，无疑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养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价值观的正确树立。所以呢，父母在批评孩子时需要掌握一些技巧，让他们更快地接受。对于孩子犯错误，有些父母选择怀柔政策，先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进行沟通，找出问题在哪儿，再采取补救的措施。但是这种方式啊，往往很难让孩子长记性。所以呢，有部分家长还是会选择严厉地去批评教育。为了不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呢，也是要注意这两点。第一点呢，是不宜过度的情绪化。孩子做错事情，家长进行批评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啊，做父母的要记住，批评时应该就事论事，不要掺杂过多的个人情绪。严重的情绪化容易偏离教育的目的，反而更像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而达不到正确的引导目的，同时呢，也是不利于孩子接受，说不定呢，还会和父母产生隔离的现象。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把握好一个尺度。有的家长喜欢夸大其词，把错误的严重性夸大，从而呢给孩子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想让他们记住教训啊，以免下次再犯。但是这种毫无节制、过度的批评，容易让孩子精神上承担极大的负担，甚至呢产生负罪感，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也是极为不利的。当孩子犯了错误，父母呢应该适当的批评教育啊是可取的，但是要注意方法，避免啊让孩子内心出现不良的情绪。这样呢，不仅既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又疏远了亲子关系，甚至呢还会影响孩子今后的发展。批评教育是一门艺术，家长也是需要进行好好的研究和学习了。北京时间的下午16:46，欢迎大家回到科学与人。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酒精依赖害人不浅，身体有这两个特色，戒酒已经刻不容缓了。过度依赖酒精害人不浅，因为啊，酒精摄入过多时，人体的健康会受到影响，肝脏这个重要器官呢，也是首当其冲的。需要忙碌将身体内累积的酒精代谢掉，否则呢，肝脏会持续受损。如果经常性的大量酗酒，超过了肝脏可承受的一个范围，那么呢，就会有可能诱发肝脏疾病了。因此，平时饮酒也要有节制。如果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的话呢，就应该远离酒精，防止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有哪些特殊表现时就应该及时戒酒了呢？第一个表现就是肝区疼痛了。如果经常有大量的饮酒行为，短时间内感到肝区疼痛，疼痛感非常明显，应该及时戒酒了。酒精摄入过多对人体的肝脏健康不利，有可能呢会诱发某些肝脏疾病，例如肝硬化、酒精性的脂肪肝。这些疾病的发生呢都和饮酒过多有关。 如果持续饮酒出现了肝脏病变不重视，还有可能呢会发展成肝癌，带来身体的伤害。此时肝脏部位受到明显的损伤，可能呢会有肝脏肿大的表现。肝脏肿大之后啊，肝包膜受到牵拉，有可能呢会产生啊这样一个肝区疼痛的感觉。另外呢，持续有这些特殊表现不能够忽视，应该明确原因之后及时改善，通过治疗来减缓肝脏的负担，同时采取戒酒的措施来远离酒精。很多人不重视这个问题，在肝区疼痛之后啊，置之不理，可能呢还会出现反射性的疼痛，有时后背啊、肩膀也会有疼痛感。等到这些情况出现了，可能肝脏啊已经严重受损了。第二点呢，就是黄疸明显了。经常喝酒的人，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黄疸，就应该马上戒酒了。黄疸是肝脏病变的常见信号，很多类型的肝脏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患者肝细胞受到损伤，就有可能会破坏正常的肝脏功能。释放到血液中的胆红素增多，受到影响主要的特点啊，就是黄疸了。可以发现脸部的皮肤会有特殊的改变，有脸色萎黄的特点，有时眼睛还会有这个巩膜发黄的特征。如果是在酒精的损伤下导致肝脏病变，就应该立即远离酒精，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伤害，否则肝脏的疾病持续发展，生命健康会受到影响了。所以说啊，通过上述内容了解可以发现，酒精依赖确实是害人不浅的，经常性大量饮酒会导致某些疾病悄悄的出现，而肝脏正常的生理功能无法维持，除了病变带来的身体伤害，还会影响身体的正常消化，毒素的排泄也会受到明显的阻碍。如果想要保养好身体，延长寿命，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就应该要马上纠正，改掉酒精依赖的行为，身体才能够维持健康。北京时间的下午16:52，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肝就是养命，日常肝脏养护尤其要记住一少三不要。懂得养生的人呢，都会掌握合理的方法来养护肝脏，因为肝脏在人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平时大大咧咧的啊，比如说十分粗心，不注意肝脏的保养，有可能呢会让某些肝脏疾病趁虚而入，其功能下降之后啊，人体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因此大家呢也是需要重视肝脏的养护，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提高肝脏的功能。那么想要养护肝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少动怒。为了避免肝脏功能下降，平时呢应该少动怒，这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措施。很多人啊，在情绪波动的情况下会导致肝脏受到刺激，伴随着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等情况的出现，久而久之肝脏发生病变的概率也就会明显增高了。 因此养护肝脏、还需要谨记一点，就是通过控制个人的情绪的这种方式来维持肝脏的健康状态。一般情绪稳定，心态平和，肝脏受到的刺激减轻，自然可以达到养肝护肝的效果，这也是防止肝脏病变出现的一个重要措施。第二点呢，就是要不要喝酒了。为了养护肝脏，不要经常喝酒。很多人平时嗜酒如命，酒精摄入过多，对肝脏造成的影响非常显著，可能会引发某些严重的肝脏疾病，像常见的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都有可能是长期大量饮酒所引起的。所以呢，为了肝脏健康的着想，还需要远离酒精，做到滴酒不沾。如果患者可以严格注意到这个问题，远离酒精物质的损伤，那么肝脏也会保持健康状态。否则，肝脏的疾病一旦形成，就会对人体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影响了。第三点呢，就是不要摄入过多的脂肪。为了避免肝脏病变的疾病和发生，养肝护肝过程中呢，不要摄入高脂肪的食物。很多身体肥胖或者是出现脂肪肝，跟肝脏受不到正确的饮食行为还是影响有关系的。此时脂肪物质摄入过多，增加肝脏消化负担。这时患者的身体有过度肥胖，可能会出现肝细胞、细胞脂肪含量超标的情况，脂肪肝患者病率呢会增高。为了养肝护肝，还需要控制饮食，不要过多的去获取高脂肪的食物。第四点呢，就是不要乱用药了。在保肝护肝的过程中呢，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这是维持肝脏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措施。很多人平时没有重视用药方面的问题，认为身体一旦出现疾病就应该及时用药，殊不知一些小病小痛就算不用用药也会自行好转的。但是如果患者经常过度的依赖药物，反而会出现耐药性，甚至呢，由于药物的毒副作用引发中毒性的肝炎，这也是肝脏容易受到损伤的一种情况。因此保养好肝脏，不能够盲目的用药，要避开错误的用药行为，否则药物副作用呢，就会影响让肝脏承受不住，这样肝脏病变的发生就会让人体的健康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北京时间的下午16:57，那么今天的科学与人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